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旅游漫谈的第二集，我主要来介绍土耳其所遇到的趣事和参观以佛所所引发的思考。
家是一把伞，帮我们遮风挡雨。
朋友是一把吉他，为你弹奏生活的愉悦。
珍惜幸福，
关心身边的人，
用心相信爱。
如果真有猫的王国，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应该是其中之一。沿着古老的石板路一路上行，看到很多流浪的猫咪，各种各样的小猫在花盆里，在马路边晒着太阳，喝着水，被周围的人关怀照顾的各种肆无忌惮的神态。路上碰上一位衣衫简朴的老人，他曾被当地报纸采访，被称作猫是坦丁堡的爱宠居民阿里。我们路过时，刚好阿里打开他建在路边的猫舍大门，大约有20只流浪猫就围了过来，它们期盼着叫着，蹭着它的腿。阿里一一填满了食盆，换上了新鲜的水。经过交谈，知道他总共喂养了大约100多只流浪猫。阿里说，他们是我的朋友，社区的猫都已经绝育了和接种过疫苗，我知道他们每一个猫的名字，他们也认识我，他们每天早晚都在这里。阿里的每日行程包括4个地点和上100只猫。我被他的爱心所感动，找到附近的超市买了猫粮，并留给他一点钱，让他可以帮助更多的小可爱们。在旅游途中看到一个宠物造型的靠枕，形状和神态都很像我家养的猫咪，顿时很想念它，但却不知道它是否也在想念我。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城市像伊斯坦布尔这样爱护流浪猫的，它们被喂养，被照顾，被宠爱。愿流浪猫被关爱的同时，让我们也去关爱那些流浪汉，让我们也去关爱那些心灵还在流浪的人。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参观完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们就到了土耳其以弗所。来到以弗所，我有一个特别的愿望，就是要追寻一下保罗的踪迹，这也是我来到以弗所的原因。以弗所是罗马帝国小亚细亚省的省会，也是亚细亚以东各地区一个最大的城市，位于爱琴海之东，与希腊的雅典隔海遥望，颇似爱琴海大门的两根门柱。以弗所四面环山，山前有一片大陆，西面向海，造成一个最优良的港口，因此以弗所为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保罗到以弗所传道时，以弗所城已有居民约22万。除了商业发达外，以弗所有著名的大亚迪米女神庙，传说庙中的神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以弗所人崇拜祭祀的中心。拜偶像以及行邪术之风气非常旺盛，整个庙用大理石铸成，有高达56尺的大理石柱127根，非常的辉煌。城中制造女神迎龛的生意十分发达，有千万人因信奉雅迪米而经常到以弗所聚集，这城市中有许多人是靠着这神庙的生意为生的。亚细亚省有许多繁荣的城市，是罗马帝国版图中沿地中海地区的瑰宝之一，市内有一座可容纳5万人的大戏院。这就是当时以弗所的状况。下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当时保罗写作以弗所书的背景。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后，在该萨利亚被囚2年之久，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上告该萨，于是被押解前往罗马，号称当时世界的中心。保罗到了罗马，被软禁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虽然不能自己外出，却可以接待所有的访客，也可以自由自在地写作教导。就是在这段软禁的时间中，他写了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罗马西书、腓利门书。由于这4卷书中是他在第一次行动受限制的环境下写的，所以通称为监狱书信。写作的时间大约在公元60到62年之间。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时曾到过以弗所，并与犹太人为真理辩论，但并没有在此地久留。在走的时候，他把百基拉和雅居拉夫妇留在那里，到第三次旅行布道时留下了3年之久，使一切小亚细亚的人听见了主道，有许多行邪术的都悔改信主。此事使造偶像的银匠十分不满，耸动众人骚乱。乱定不久，保罗就按原计划离开以弗所。保罗在以弗所的宣教工作十分的艰难，他曾描述在以弗所时与野兽战斗。以弗所教会的成员主要是由外邦人所组成， 其中有许多是奴隶，没有自由人的身份，就好像奴隶阿尼西姆一样。保罗写以弗所书的目的是保罗在罗马第一次被软禁时，不能再自由地到处奔走传道，因此比较有时间思考真理性的教义。就在这段时间中，他更深深地体会了神可颂赞伟大的救赎计划，就定义把这样的领受有系统地向小亚细亚众教会的信徒宣明。以弗所书与保罗所写其他书信相当的不同，此书并没有对任何谬误和异端提出警告和劝勉。保罗写此书是要扩张教会肢体属灵的视野，使他们能更了解神永恒计划与恩典的浩大。首先，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现有的地位是多么的崇高，是已经得到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进而称颂赞美神为教会所定的崇高目标。保罗不只是谈到教会论，他也用另外三章篇幅谈论到许许多多生活上行事为人的应用。所以以弗所书的中心思想就是在基督里丰盛荣耀的教会。教会没有任何一样好处不在基督里，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外邦人与以色列人在基督里联合成为一家，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教会的肢体在基督里是十分丰盛的，所以我们要活出丰盛的生活，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本书一开始就说到一连串神所赐在基督里各样属灵的福气，再加上各种显著的措辞，以吸引我们注意神的智慧、先见和目标。保罗强调，我们得救不仅仅是为自己的益处，而且为要将颂赞荣耀归给神。神计划的最高峰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教会中的肢体一定要认识这个目标，所以保罗在为他们祷告，求神使他们明白。保罗在说明神对教会大目标后，又进一步说明实现这些目标的步骤。第一，就是叫世人与神和好，这是神的恩典。第二，神叫这些得救的人彼此和好，因基督已借着自己的死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神所做的不止如此，更将这些彼此和好的人联合成为一体，就是教会。这是奥秘，这奥秘直到神向保罗启示后才完全彰显出来。如今保罗能更清楚地指明神对教会的心意，就是神要借着教会把基督的爱充满在这个缺乏爱的世界里。教会的肢体每天实际的生活，就是要继续实现神的计划。升天的主将许多恩赐赐给教会中的肢体，使他们能彼此服侍，因而促进合一与成熟。我们在基督里纯净和彼此顺服的新生活，与没有基督老我的旧生活成为强烈的对比。凡靠主做刚强的人，特别是借着祷告的能力，必能在属灵大征战中胜过那恶者。感谢神透过使徒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并写了很多监狱的书信。想到保罗他为宣教所摆上的，主啊，我们就向神献上感谢。透过此行也能探索到保罗的足迹，算是实现了一个小小的愿望。
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日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主的名，
耀的声，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扬帆起航，
当我们认识上帝的大怜悯，即使在痛苦中也能献上感恩与赞美。
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据说这里也是玛利亚终老的地方，玛利亚的居所就是众多重要的地点之一，它是人类信仰演变和发展的见证。该居所位于一座358米高的小山顶上，坐落在一片绿荫丛中，这里气候宜人，鸟语花香，乡村景色格外美丽。由于位置较高，夏季感受不到埃费斯城的酷热，周围景观更是迷人，无以伦比的库沙达萨风光一览无遗。远处的地平线一眼望去，大地蓝天相接，甚是壮观。当您停好车经过左侧的淡水蓄水池时，你会看到右边的一块石板上写着游览注意事项，看完之后在左边距玛利亚居所几不远的地方，圣母玛利亚张开双臂，耐心而慈祥地等待着您。这尊青铜像是公元19世纪初期考古挖掘中出土的，一只手臂在挖掘中碰断，后经修复还原。如果再往前走几步的话，你就会来到悬铃树下圣玛利亚的居所了。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玛利亚是不是真的在这里度过了她的晚年，至今仍然是一些学者争论的问题。据说第14任罗马教皇本欧特都认为是圣约翰在公元37-45年间陪同圣母玛利亚来到小亚细亚半岛的，他们坚信这从祖先们那儿传下来的。圣母玛利亚的最后几天就是在这座教堂度过的。19世纪一位卧床不起的德国人卡瑟瑞娜·艾莫瑞切以他心灵的感受写了一本书，名为《圣母玛利亚的日子》。虽然他从未来过这里，可是书中所描绘的景象却与这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由于这本书并根据该书的记载， 伯利卡伯教堂的牧师们成功地找到了这个遗址，同时还有一些其他迹象也说明圣母玛利亚曾经在这里居住过。圣约翰被认为是在埃弗斯去世的，并安葬在此地。在他安葬的地方发现了一座长方形的基督教堂，该教堂是在公元六世纪由拜占庭国王查士丁尼一世修建的。圣保罗写给埃弗斯人的一封书信，埃弗斯所流传的七位沉睡者的故事。1892年伊兹密尔的一位大主教透莫纽把圣母玛利亚的居所定为朝圣的圣地，最后通过各种不同的历史见证，考古学家为了确定居所的准确性，根据上述的一些证据对房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这个居所与六世纪的小教堂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某些墙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世纪。此外，考古学家还在炉膛边发现了 1.2 立方米的炉灰化石，最终的结果无论怎样，但是经过修复并成为小教堂的简朴居所。使徒约翰也是埃弗斯教堂的奠基人，他在基督死后和圣母玛利亚一起来到了埃弗斯，并且为新的宗教进行了传播活动。他死后被埋在了阿亚苏纳克的山坡上，四世纪在此建造了长方形的小教堂。现在所看到的大教堂遗址是皇帝查士丁尼和皇后特奥同罗时期下令重建的规模更大的教堂。为了抵御阿拉伯人的袭击，在教堂的周围修建了墙壁，墙壁上部与城堡相连接，看上去好像是外城墙。无论是修建教堂还是墙壁的材料均来自埃菲斯的古迹。教堂是从南面被称为追随者之门的神圣大门进入教堂，大门的入口为拱形，拱门上的雕刻被英国的美术馆收藏，除此之外还有朝东朝西敞开的塔式大门。教堂的中庭在西侧为方形结构，三面是用圆柱环绕，朝外的一面采用了拜占庭时期所特有的半圆构成的防护板。有三个中庭采用构成十字形的五个大圆形拱顶，圣者陵墓的屋子在中央穹顶的下方，利用礼拜堂前面阶梯走下去，在阶梯的旁边有一个小窗。礼拜堂北侧的屋顶是重建的，在十世纪作为忏悔室使用，在忏悔室的圣龛的墙壁上有圣约翰的铜像。来到以弗所古城，这里是很多的残垣断壁，但是也感受到当时在那个年代保罗他们没有任何便利的交通工具，而愿意走遍各城各乡向外邦人去传福音。他的心智和他们所做的功，神都会一一纪念。求主继续带领土耳其的教会和保守在这里的居民，让他们听到福音，愿意认识这位三位一体的独一的真神。求神祝福这片土地成为福音的出口，让更多的人悔改来归向神。感谢赞美主。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给您这首赞美诗《我愿为你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相会。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死欲，因为我愿为你去。
Yeah.